认识圣经。认识上帝的话，把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。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，欢迎收听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你好，欢迎收听认识圣经，我是麦基牧师。请看启示录第十六章，启示录十六章主题就是七位天使把神大怒的七碗倾倒在地上，另外还包括了在第六碗与第七碗之间的所发生的事情。所以我们知道启示录十五章是十六章的前奏曲，十六章跟十五章有密切的关系。那么这里我要强调的就是，这里说到神大怒的碗是指什么呢？就是神要直接对世人施行审判。那原因是什么？那是受在统治世界的时期，神要把这个七碗倾倒下来，时间是短暂的，很短。这个时刻就是十六章的审判，跟神在摩西时代对埃及人的审判看起来啊有一点点的相似的地方。当然幕后的审判当然比这个严重的多。现在我们来看启示录十六章第一节，启示录十六章第一节，我听见有大声音从殿中出来，向那七位天使说，你们去把圣神大怒的七碗倒在地上。这是要解释这节经文十六章第一节。那么提醒听众朋友，主耶稣乃是掌管宇宙一切的神。在启示录里面我们知道，在第五章启示录已经告诉我们，主耶稣是唯一有资格揭开七印的神。那么主耶稣揭开七印之后，一连串的七一直到启示录的结束，一切都是主耶稣基督在主导，那么向着胜利，一切的能力、荣耀、尊贵都是啊属于主耶稣了。我们看到神很清楚的要审判凡是拒绝耶稣基督救恩的所有的人、世人，所以神已经把审判权，父神把审判权交给耶稣基督，由他来下命令，差遣七位天使执行最后的审判。时间不再单延了，也不再间断了，因为时候到了。那么我们看见啊，七位天使将要开始执行啊神的审判。那么今天很多人，包括基督徒在内，有时相信，很难相信说神怎么会把真的会把这个大怒倾倒在那些不信的人身上，或者那些还没有信主的人身上呢？好像觉得说这个不会吧？但是我们知道啊，圣经的话句句都是定准的。那么今天听众朋友，我们放眼看我们今天罪恶的世界，看起来是一个花花世界，其实都在神的审判之下。那我自己啊，有一次啊，也是走过一个大城市，我看到这个大城市实在太繁荣了，但是所看见的什么呢？好多那些烈酒啊，那个烈酒酒的招牌广告，还有一些都是一些满足人肉体的这些宣传，这些广告。我要引用马太福音二十四章第二节所记载的话，就是因为门徒向主耶稣指出关于圣殿的建筑是何等的雄伟的时候，所以马太福音二十四章第二节，那么当这些门徒对主耶稣说，你看这个圣殿是何等的雄伟时，主耶稣怎么回答说？主耶稣回答说，你们不是看见这殿宇吗？我实在告诉你们，将来在这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了。所以门徒耶稣们很惊讶，主耶稣怎么会这样说，这个对这个雄伟的圣殿大的建筑 说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的。现在听众朋友，我们应该也要体会到，我们眼前所看见的这是繁荣，这些所谓荣景，将来有一天也在神的审判之下，一切都会烟消云散，转眼成空。所以圣经已经勉励我们听众朋友，我们基督徒应该积攒财宝在天，因为在天上没有盗贼来偷，没有虫子来咬，也不会被朽坏。也许听众朋友你会说，哎，我的财产放在保险箱里面不是很安全吗？放在银行里面就好啦，没有错。但是你自己生命短暂，不可能永远拥有的，因为当你离世的时候，死亡一到，你就是两手空空，把自己所积存的都给别人享用而已。所以这个世界将要在神的审判之下。那么关于这个审判的问题，甚至有些基督徒都很难接受啊，觉得这个审判听起来太可怕了。很多一般人说啊，神只会赐给我们平安，给我们喜乐，但是他们不了解神的是管教人，会惩罚人，会审判人。启示录对我们的教导，我们应该可以明白其中的信息是什么啊。现在我们继续看启示录十六章第二节，十六章第二节说，第一位天使便去把碗倒在地上，就有恶而且毒的疮生在那些有受印记拜兽像的人身上。那这句经文怎么解释的？有位圣经学者这样说，每位天使轮到他把愤怒之碗倾倒在地上的时候，那么这个位天使他就必须离开天庭，那么他就把神的愤怒之碗倾倒在地上。换句话说，这位天使就要离开原来神施恩宝座前，要变成对地上的审判。当天使离开天堂，将审判的愤怒之碗倾倒在地上的时候，就看到第一碗的审判啊，非常特别，看起来好像这个审判是针对敌基督，敌基督针对敌基督的这些人，都是也是跟随敌基督的，好像发动一场什么呢？细菌大战，毒菌啊，这个细菌我们知道，害人的细菌，这场战争开始了。那么圣经已经告诉我们说，我们的肉体的生命啊，生命是在于血，那么死亡也在于血，生命在于血里面，死亡也在于跟血有关系。这里说到什么？化了脓的疮啊，身上长那个疮，那个会怎么？比大麻风更可怕，比癌症更可怕，化了脓的疮会出现。那么现在我们已经知道，在医学上告诉我们啊，很多的疾病，一种疾病发现之后有了药了，可是更可怕的疾病又出现了。所以这是神的审判，因为人在道德上行为上败坏，肉体的败坏，那么显明神的审判就要临到。所以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啊，就看见第一个愤怒，愤怒之碗，看到这里愤怒之碗了。那么我们想起在神在埃及，就是摩西时代，神透过摩西施行的这个当中有一个灾叫做疮灾啊，身上长那个疮，那个灾是同样的同一类的疮，这个病疮长在身上，这个出埃及记九章八到十二节所记载的，这个很有意义。因为摩西时代啊，曾经预言将要临到以色列人的审判啊，临到以色列审判了，也很类似启示录这个第一晚这种审判，在生命记二十八章十五节这样说啊，我来引用生命记二十八章十五节提到神的审判，说你若不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，不谨守遵行他的一切诫命律例，就是我今天所吩咐你的，这以下的咒诅必追随你，临到你身上。这里很清楚的预言啊，神对不听从耶和华的话了，审判要临到他们的身上。那么这个预言当然今天我们看见没有完全的应验。那生命记二十八章我再引二十七节，也关于这个咒诅啊，神的咒诅，在生命记二十八章二十七节咒诅是什么呢？他说耶和华必用埃及人的疮，并痔疮，疮还有痔疮，牛皮癣与疥啊，一种病攻击你，使你不能医治啊，这个听起来很可怕。他说耶和华 必用埃及人的疮并痔疮、牛皮癣以及疥疮攻击你，使你不能医治，这个病得不到医治的。那么按照申命记28章35节啊，我都引用28章15节、28章27节、35节申命记28章的话，那么这些疾病都是怎么样？听众朋友你明白吗？都是无药可治的病啊，在当时是无药可治，也许在今天很多病也是无药可治的。这里特别28章35节申命记这样说，耶和华必攻击你，使你膝上腿上从脚掌到头顶长毒疮，无法医治。那么这是摩西已经早已经预言过，神的审判很严重很严厉，在起诉那些受了兽的印记的人身上，将来就会有这种恶而且毒的疮，有兽的印记，这些人的身上就会有这种病啊，没有办法医治，恶而且毒的疮。那么这是一种审判。那在启示录里面，那些凡是没有受过兽印记的人，他们其实日子已经在大灾难时期日子也不好过啊。刚才我们以前我们读过，他们也不能做买卖，那么也许他们会肚子挨饿，所以他们的时候很困难的日子。但是对于那些拒绝接受受印记的人来说啊，那些但是那个时候很多忠心的信徒，他们拒绝接受受印记的人，不愿跟他们同流合污，当然是 一段很艰苦的日子。但是我们知道在大灾难时期的幕后啊，幕后的日子，他们那些接受啊，那些接受受的印记啊，就是跟魔鬼站在一起的，跟敌基督站一起的，他们跟接受了受的印记，他们可能啊，那个时候他们是享受到所谓的荣华富贵，但是这些人将要受到神非常非常严厉的审判。我自己个人有一个见证啊，跟听众们分享，我自己曾经得过啊癌症，癌症第一次发作的时候啊，我承认啊，这是神对我的一个审判。那时候我得到一个癌症，我现在我还是这样想，因为我自己得罪神。感谢神啊，神在我身上行了一个神迹，因为神赦免了我。那么从那个时候开始，我有一个很大的警觉，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悔改，我愿意从事福音传播福音的工作，认识圣经这个节目，我就一直有神的祝福，欢欢喜喜的啊，乐在其中做这个认识圣经传福音的事工。盼望听众朋友，我们也知道神曾经帮助你医治你，在你生命行神迹，你也要乐在其中为主做见证。但是我们看到在大灾难时期，人并没有因为遇到苦难，因为这个毒疮的苦难，这个疾病无法医治的疾病啊，他们悔改，他们没有悔改。因为在大灾难时期，他们所得到那种怪病更恐怖的，比癌症更恐怖的几千几万倍的这种审判会临到他们，但是他们并没有因此而归向神，这是非常悲哀的事情。我们再看启示录16章第3节，启示录16章第3节，第二位天使把碗倒在海里，海就变成血，好像死人的血，海中的活物都死了。那么我们记得我们读啊，先前在启示录啊第8章的时候，我们读过啊，吹响第二之号的时候，那只有1/3的海水变成血。那现在不是的，现在这里提到16章3节，第二位天使把碗倒在海里，海变成血，好像死人的血，海中的活物都死了。所以第二碗这个灾害，这里所说的灾害比第二之号吹响那个灾害的那严重的多，整个海水都变成血，那时候死人的血看起来很恐怖。血本来是生命的记号，命的记，活命的记号，但是现在变成死亡的记号。利未记17章11节这样说啊，我们在引用利未记17章11节，这里特别跟生命在血里面有关系。利未记17章11节说，因为活物的生命是在血中。那么海它是生命的，说起来这是所指说明了海，大海像生命的一个蓄水池，那储存了很多的生命。那么我们知道海味道是咸的啊，可以洗净地球的污秽，但是这个时候这个灾害，这个血却变成什么？不是 储存了什么新的生命，乃是什么死亡的记号，海成了什么死亡的坟墓，而不是啊有生命孕育在这个海里面。原来清凉的海风现在不是的，现在变成带有血腥味，飘在海水上的都是尸体，使人传来阵阵的恶臭，污染的海洋。那么那时候这样状况，当然我们知道经济一定会全部都瘫痪的。那时候的审判的时代，横尸遍野，看起来很恐怖。那这里我要引用出埃及记七章二十节到二十五节，出埃及记七章二十到二十节，听众朋友也记得，神曾经在埃及江下的第一个灾祸是什么呢？第一个灾祸就是将尼罗河的水变成血，看起来你看这是海变成血水，海变成血了。现在在出埃及记啊，在埃及，在降在埃及那个灾害的第一个灾害是什么呢？就将尼罗河的水变成血，所以看起来有这个相似的地方。所以听众朋友，我们应该知道，我们应当信靠神啊，应该悔改归向神。那我们知道今天啊，我们知道有电力啊、水啊、那些瓦斯都是这个新的发明，做什么用的呢？那么我们都有每个月啊收水费、电费、自来水费、瓦斯费、电费，因为供应给我们这些所需要的这些东西从哪里来的呢？那么当然是已经有新的发明，从这个能源把它转送来可以应用的。但是其实更重要的是什么呢？一切都是来自神的手，神才是创造电力、创造瓦斯、水的那一位神。神从来没有向我们收过啊太阳费，透过水费，有没有呼吸新鲜空气、空气新鲜费？啊，你们有付过给神这种费用吗？神从来没有让我们付啊，因为我们根本付不起。但是我们知道，神直到如今，神一直仍然恩待世上的人，但是世人却拒绝了耶稣基督的救恩。那么将来，凡是拒绝耶稣基督的救恩、恩待我们的神的人，那么审判就要临到他。神大怒的日子，审判的日子，天使会将神的愤怒、审判倾倒在全地。这是我们听众朋友要警醒的。神是恩待人的神，一个人不悔改的人，神的审判就会临到他。我们继续看启示录十六章四到七节，启示录十六章第四到第七节，第三位天使把碗倒在江河与众水的泉源里，水就变成血。我听见掌管众水的天使说：昔在今在的圣者啊，你这样判断是公义的。他们曾流圣徒与先知的血，现在你给他们血喝，这是他们该受的，所该受的。我又听见祭坛中有声音说：是的，主神全能者啊，你的判断一灾成灾。那听众朋友，四到七节这几节经文非常重要，这里特别提到神是全能者，他的判断是义的、成的，义灾成灾。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灾跟之前吹响第三支号的灾，之前我们读过第八章吹响第三支号的这个灾非常相似，但是这个灾比以前更严重了。当时吹响第三支号的时候，只有三分之一的泉水受到影响，但是在这十六章啊，这里我们看到所有供应地球水的这个江河，这个泉水全部断绝了，表示那个时候的人类将要面临到前所未有的危机跟毁灭，非常严重。所以我们读这个启示录十六章第五节说，掌管众水的天使，那么就是天使原来是已经说明了神供应地上所需用的水，都监督地上的水，天使是神供应给地上这用水啊做监督的。所以讲到现在这位天使跟啊神创造万物啊有关系，他们是不同的天使，管理宇宙各部门的工作都由神所指派的。所以我们看到有四个天使啊来管理控制这个风向。现在我们就知道啊这些来龙去脉啊，这些关于天使啊宣告 说得很清楚的，天使就清楚地宣告神的审判是公义的，神的审判是圣洁的，神一切的作为都是公义圣洁的。所以我们基督徒啊，应当知道啊，神是一位公义的审判者，他也是一位圣洁的审判者。如果你今天听众朋友还有对神的神性有疑问，那么错不在神，错在你。今天假设说有一个很渺小的人，他居然敢啊向造物主、造天地万物的主说，我认为你做的不对。那么我倒想问这样的人啊，今天你我是一个渺小的人物，你说怎么办呢？这个罪恶的世界，你说怎么办呢？你又能怎么办呢？你有办法处理这个宇宙这个罪恶的问题吗？那所以听众朋友，如果你的观点跟神的观点不同，我认为你最好听圣经的，听圣经的话，让圣灵感动你，让你愿意信靠神，神所说的话，安定在天，永不动摇。神所做的一切的事情，说明说很清楚，都是公义的、正直的，对我们有益处的。神的话安定在天，永不动摇。现在我们继续看启示录十六章第六节。第六节，为什么我们说神一切所行的是公义的？启示录十六章第六节说，他们曾流圣徒与先知的血，现在你给他们血喝。那么这样我们可以了解了吧？我们再继续看这样的深渊，神为受苦的人、受害的人伸冤，当然是绝对是公平的。所以圣经也说，用刀杀人的必死在刀下，流人血的必要流血。那么这些被审判的人，为什么他们被受到这些被审判的人，为什么他们做了什么事情呢？他们都是压迫迫害神的儿女，让他们殉道。所以这些用刀杀人的必死于刀下，流人血的必被流血。为什么呢？他们曾经迫害教会，杀害那些为神真理站立得住的人，所以而且这些殉道者神要为他们伸冤。那么这个时候神要做什么？神就要他们喝义人所流的血。所以神就为这些圣徒所流的血，为先知所流的血，神为他们伸冤。这里讲到伸冤在神啊，神必报应，很清楚的一个原则。接下来我们继续，我们看启示录，刚才以前我们读过的六章已经讲到关于这方面的事情，我们回到启示录六章九节到十一节。为什么说我们现在读到这段经文跟第六章有密切的关系呢？启示录六章九到十一节这样说，揭开第五印的时候，我看见在祭坛底下有为神的道并为做见证被杀之人的灵魂，大声喊着说，圣洁真实的主啊，你不审判住在地上的人，给我们伸流血的冤要等到几时呢？于是有白衣赐给他们个人，又有话对他们说，还要安息片时，等着一同做仆人的和他们的弟兄也向他们被杀满足了数目。听众朋友，启示录六章九到十一节可以回应刚才我们所看重的，就是读到启示录十六章四到七节讲到神终于要为他们伸冤了。那么在启示录，我们现在回到启示录六章九到十一节，说到因为第五印揭开第五印的时候，已经看到祭坛底下，那么那些为神的道做见证被杀人的灵魂，他们就开始大声地喊着说，圣洁真实的主啊，你不审判住在地上的人，为我们伸冤啊，为伸流血的冤要等到几时呢？于是有白衣赐给他们个人，又有话对他们说，还要安息片时，等着一同做仆人的和他们的弟兄也向他们被杀满足了数目。所以听众朋友，我们可以从今天我们所分享的信息，我们知道圣经已经告诉我们，神一定要应允我们之前所做的祷告。我们以前有时会觉得说，就像刚才我们读的圣经，难道神没有为那些公义的人殉道的人伸冤吗？ 那么为什么之前好像神看起来都没有动静啊？所以我们读启示好像神还没有为他们伸冤呢，好像一直没有动静。但是现在我们看到了神应允他们的时间已经到了，神要为他们伸冤。因为特别这里说到，等到一同做仆人的和他们的弟兄也向他们被杀，满足了数目，所以就看见很清楚的伸冤在神，伸冤的时间也在神，神必报应。那么今天啊，我们就读启示录这段经文的时候，要问听众朋友啊一个问题，欢迎你来信来回答这个问题啊。今天一个人啊受到冤屈的时候，我们常常说该怎么办？该怎么办？有冤屈的时候啊，我们要自己伸冤，还是该怎么办呢？那么我要问听众朋友的问题就是说，当你心中有冤屈的时候，一直到现在你还被这个冤屈所捆绑了，在你的有捆绑在你的心里面，你应该怎么办？你认为神会为你伸冤吗？欢迎你来信啊，分享你个人在这个经历里面。因为圣经说伸冤在神，神必报应，但是你有时会心里面对这个神为何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为你伸冤，欢迎你来回答啊这样的分享这样的问题。来信可以寄到环球电台认识圣经麦基牧师收。愿神祝福你，我们下次再见。